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来填个坑，讲一讲西藏问题。开篇的一个小吹点啊，在中国呢，如果你想知道一个城市或者省份在政治上存不存在特殊性，大家呢可以看它的英文名，比如北京呢叫北京，广东呢叫广东，名字呢其实就是他们的拼音啊，他们呢就不太特殊。但是香港呢却叫 Hong Kong， 澳门呢叫 Macau， 台北呢叫 Taipei。那西藏叫什么呢？西藏的英文名呢叫 Tibet。中国在去年呢把 Tibet 改成了西藏。但是暂时国际上呢还没有理中国。西藏为什么要叫 Tibet 这么奇怪的名字呢？因为当年英国人啊在给西藏取名的时候呢，参考的是大清对西藏的称谓。大清呢称西藏地区为图白推，英国人呢按照音译啊就给翻译成了 Tibet。 那大清为什么这么叫西藏呢？那因为明末清初的时候呢，清朝通过蒙古和西藏建立了联系，那蒙古呢称西藏为吐蕃特，音译成满语之后呢就变成了图白推。至于说蒙古为什么叫西藏吐蕃特呢，这个事儿大家可能知道啊，这个呢就源自于一个和唐朝并存的国家吐蕃。那所以与其说西藏是名字特殊，那不如说是西藏的历史比较悠久。不过中国历史上呢也有不少历史比较悠久的民族，那比如说和宋朝并存了200多年的辽国，那就是契丹族嘛。那现在的这个东三省呢，当年就是大辽的东京道。那你说现在中国的东三省哪里有多少少数民族呢？大部分曾经的少数民族啊现在都被同化成汉人了，甚至说这个给中国造成了很多麻烦的新疆啊，维族人的人口呢也只占到了新疆总人口的40%多，那和汉族人口呢是差不多的。但是西藏呢就很不一样，那西藏的汉族人口呢只占总人口的5.9%，那可以说汉族人在西藏呢是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西藏的汉族人少，那和西藏的气候条件以及文化呢应该是有关系的。西藏的平均海拔超过4800米，像我们这样这个平时生活在平原上的汉族人呢是很难适应西藏的高海拔气候的。旅游带个这个氧气瓶带个3-5天还行啊，那长期让我们待在那儿呢可能就有点受不了了。而且西藏的文化和我们华人的整体文化呢也是完全不搭的，当然也不仅仅是不和中华文化搭啊，它基本上呢就不和世界上任何的文化搭。因为藏族曾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民族，那绝大部分的藏族人的信仰呢都是藏传佛教，然后这个宗教呢又基本只在西藏这片土地上扎根，并没有发展到其他地区或者国家。那当一个没有宗教信仰或者信仰不同的人去到西藏这个信仰密度比较高的地区的时候呢，是会有一些不适应的。不过这个不适应没什么特殊的啊，就我们去到其他教派的地盘呢也会觉得有点怪。那西藏神呢他就神在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呢政治参与度啊特别的高，他是一个藏族。那当然达赖喇嘛他不承认这个事儿啊，人家说他们呢要的是自治，而且呢不只是自治西藏啊，他们呢是要治大藏区。那这个大藏区呢除了包括西藏外，还包括甘肃、四川、云南和青海省的一部分，那甚至呢还包括一部分印度实控的土地。那大藏区的面积呢高达240万平方公里，占现在整体中国面积的1/4。而现在达赖喇嘛呢是住在印度的啊，那印度对中国的态度呢是非常暧昧的。那当年中印之间呢还发生过战争，西藏问题里呢又有个藏南问题，到现在呢也没有能够解决。那所以未来西藏问题啊一定还会有许多的波澜。那既然迟早还要出事啊，那咱们呢就不必等到出事那天蹭热度了，那现在呢就给大家做个视频来把西藏问题呢聊清楚。那一个民族底蕴够不够啊，我们要先看他们的神话故事，那要看这个民族想象力是不是够宏大。像白人的基督教，那就是上帝7日造世界，那中国呢则是盘古在混沌中开天辟地，这里面呢都包含一些抽象式的哲学。现在大家看到的有关西藏的神话呢多数是出自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呢其实是印度的佛教和西藏本土宗教势力结合而产生的一个变种。那在藏传佛教流行前呢，西藏其实也有自己的宗教，那就是本教，也被称为黑教，大概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这个呢是一个基于原始人类的知识有限而对自然产生敬畏和崇拜的原始宗教。本教经典《十八卓谱》描绘了世界诞生的过程，那说是一个叫赤杰曲巴的法师呢收集了5种本源物质，从中呢造出了热火和冷风，风火相遇呢产生了露珠，露珠呢又产生了微粒，那这些微粒呢最终堆积成大山，然后这5种物质呢聚合在一起，又生成了一只发光的白卵和一只无光的黑卵。赤杰曲巴呢用光轮敲击白卵，白卵破裂，从中出现了人类和天神的共同始祖十八桑波奔赤，然后呢黑卵自己爆了，从中呢跳出一个满身黑光的人，名字呢叫做门塞敦纳波，他则是这个世界上的邪恶之王。十八桑奔波赤后来呢又遇到了一个蓝色的卵，卵里呢爆出来一个蓝女人，那名字呢叫做曲坚本杰莫。蓝白合后呢生下了野兽、牲畜和鸟类，又生出来9个儿子和9个女儿。然后呢一个特别经典的来了啊，这9个儿子呢自己分身出了9个女人和自己结婚，9个女儿呢也自己分了9个男人和自己结婚，主打一个独立自主、男女平等啊。那这18个男神和女神呢又生了很多的孩子，由他们推动了世界的生育率上升，最终呢 呢发展为现在的这个全世界庞大的人口。这十八个男女神呢被称为世界九男神和世界九女神。这些男女神呢有明确的分工啊，那么有人呢管河流，有人管山川，有人管动物。一代一代的生下去之后呢还发生了职位的细分化，那比如管动物的神里呢还出现了绵羊神、山羊神等等。后面呢又有一些神和神的争斗啊，那么和一般的神话故事啊差不太多。那这些宗教神话当然都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啊，但是不难看出藏族早期的原始宗教本教呢在设计它的世界架构的时候呢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那这种从一个主神开始生孩子，那每个孩子都获得一些不同的神力的做法啊，在很多的血脉型宗教里都有出现。印度教呢就是一个典型，最近我们还聊过犹太教的历史，那其实呢也很类似。圣经旧约里的一众犹太王呢也是通过和上帝进行契约来保证他们的血脉啊对国家的统治。西藏古代的先民呢也是先以血缘亲属关系组成了各个血缘氏族，那再由血缘氏族呢组成血缘部落。汉藏史籍呢说藏族的先民呢最初分为色、木、东、董四大族系，后来呢又由这四大族系呢繁衍出了更多的氏族。后续氏族之间呢又出现了分裂、战争、融合等等，那与他们的神话故事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按照目前的考古呢，在公元前2000年西藏呢就已经有了人类生存的痕迹，但是几乎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文字性历史，主要呢还是因为西藏地广人稀，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自然呢也就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文字来记录他们的历史。那目前我们能够查到的比较靠谱的文字记录呢，那还是来自于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那上面记载了到公元6世纪时藏族先民的部落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呢，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部落，分布在西藏的各个地区，被称为四十小邦。后来这四十小邦呢，又合并为了十二小邦。那在这些小邦中呢，文字记录比较完善的是西部野部落。记录的比较完善的原因也很简单啊，因为这个部落呢发展的比较好，那吞并了很多小部落。这个部落的29代目朗日伦赞呢，在公元600年左右统一了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大家可能对这个时间段不太敏感啊，那么给大家一个参照物，公元600年左右呢，差不多是隋末唐初的时候，朗日伦赞虽然只是占据了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地区啊，但是这个地区呢基本囊括了大部分西藏能种田的地方。那在农业社会呢，基本上也就是说朗日啊他把西藏最精华的部位给占了，但是呢他又没有能够把整个西藏给占完，这个就很容易被群殴了。那所以朗日的统治后期呢，那一边呢要压制国内的新老贵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那一边呢要和其他的邦作战，那最后朗日呢是被谋逆者给毒死的。那大家对朗日估计都不太熟悉啊，那么主要呢是他没有能够完成对西藏的统一，但是只要是中国人估计都认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是13岁就继位的松赞干布。那松赞干布的开局呢还是蛮惨的，那吐蕃史书说呢，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愿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但是松赞干布的手段还是蛮厉害的啊，那么虽然很年轻，但是呢没多久就镇压了所有的叛乱，而且后续呢完成了对西藏的统一。但是这个并不是松赞干布最主要的政绩，松赞干布的第一大贡献呢是统一了西藏的文字。松赞干布之前呢，西藏有一些邦已经有了一些文字，但是并不完备，那于是松赞干布呢就派遣了族内的贵族吞米桑布扎前往天竺，那也就是印度，学习梵文。回来之后呢，吞米创造了藏文。那大家现在去布达拉宫啊，还可以看到吞米的塑像。那文字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民族凝聚起来的基础，那有时候呢比血脉还要更有凝聚力。那在这一点上呢，西藏是领先很多国家的啊。比如说这个宇宙第一强国南海，他们的祖国呢是在15世纪才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字，那比西藏呢晚了八九百年。松赞干布的第二大贡献呢是制定了法律。松赞干布呢严格的规定了社会各阶层人的身份地位，那不同身份的人呢犯同样的罪，处罚力度呢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比如偿命的价格就从11000两呢到10两不等，大体呢就是贵族犯事呢罚得轻，平民犯事呢就罚得重。那这种法律呢在现在看肯定是很落后的啊，可是对于一个曾经以血缘关系维系的氏族社会呢，能够连着自己的贵族一起罚啊，那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起码呢就使得贵族欺负被新吞并的部落的时候啊就也有点代价。松赞干布的第三大贡献呢是建立起了一个军政军民结合的行政体系。他把国家呢划分成了四个儒，那每个儒呢又分上下部，那一个部呢领四个千户所，每个儒里呢还有一个小千户所和一个直属赞普的近卫千位所。那每个千位所下面呢又划分出了若干个部落，那部落呢设部落长、先锋官、农田官、财税官等等。那这种行政机构的改革成功啊，可以说就标志着吐蕃王国呢从原始的部落制呢正式升级为一个封建王朝。吐蕃王国出现之后呢，首先在公元632年呢征服了东南方向的苏皮。那说苏皮呢大家可能不熟悉啊，但是如果说女儿国呢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女儿国的原型呢就是这个苏皮。那这个国家呢是个母权国家，国王呢都是女王，在当时呢是比较少见的。 征服苏皮后呢，松赞干布又征服了西北方向的象雄，那这样西藏呢就差不多被统一了。西藏统一后呢，吐蕃呢又继续向东北扩张，然后呢在青海地区遇上了吐谷浑王国。那由于松赞干布的四儒八部啊在当时过于先进，那就把吐谷浑王国呢打得快灭国了。那吐谷浑呢实在是扛不住了，只能叫爸爸。那于是呢吐蕃呢就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唐帝国相遇了。吐蕃与大唐的战争呢会有胜负，双方呢谁也奈何不了谁。吐蕃呢想打进大唐的腹地呢几乎是不可能，那大唐的平原兵呢就算打赢了也上不去青藏高原。当时呢两边都是雄主，那于是呢唐太宗和松赞干布呢罢守言和，文成公主呢入藏，双方呢都获得了几十年的和平。那公元650年，松赞干布去世，其孙盲伦盲赞，盲伦盲赞呢在位期间，吐蕃呢又和青海的唐军杠上了。670年，在青海湖南面的大飞川之战中呢，十几万唐军全军覆没。从此呢吐蕃牢固地掌控了青海湖地区，并且呢开始和唐朝争夺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要是看唐宋时期穿越流小说的朋友呢，应该经常能看到这些地名啊。那么676年呢，盲伦盲赞去世，遗父子呢都僧盲波杰继位。那都僧盲波杰长大后呢，和摄政的噶尔家族呢翻脸，并且呢夺回了权力。那然后呢在704年，都僧盲波杰呢在远征云南的路上去世。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天龙八部上大理世子段誉和吐蕃国师鸠摩智交手不合理啊，这两个地方呢在唐朝时期呢其实就已经干过了。那盲波杰死后呢，由于新继位的赤德祖赞只有1岁，又出现了主弱成强的问题。于是呢赤德祖赞的老娘赤马累呢就代表儿子找武则天求和，并且呢希望唐朝再送个公主过来。那后来呢唐朝还真的送了个金城公主过去。那这之后呢吐蕃和唐朝呢又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直到唐朝呢发生了安史之乱。攘外必先安内嘛，大量的原来用于威慑吐蕃的边军呢被调往国内平叛。赤德祖赞的儿子赤松德赞呢就趁势占领了陇右、河西等地，并且呢在763年10月，20万吐蕃大军直入长安城，还在长安城呢立了金城公主的侄子李成红呢为皇帝。但是由于高原兵呢他不适合含氧量过高的环境，而且呢当时长安呢温度过高，就很多穿着皮衣的吐蕃人呢都被热病了，瘟疫呢在军中蔓延，无奈呢吐蕃只得退军。但是即便吐蕃退出长安啊，但是他们的领地呢也大大的扩张了。东面呢吐蕃与唐朝以陇山为界，北边呢到了宁夏、贺兰山与这个回纥相接，南面呢则是和大唐共享蜀国南诏。那这一期间吐蕃的国力呢就发展到了极致，达到了可以和大唐分庭抗礼的地步。从自古以来这个角度考虑呢，那达赖喇嘛呢希望建立一个面积远超西藏的大藏区呢也就不奇怪了。那可是如此强大的帝国又是如何衰落的呢？那这个也和宗教有一些关系。到目前为止呢，佛教可以说是最受统治者喜爱的宗教。那佛教呢一直教导人民要安贫乐道，那这辈子呢吃点苦，下辈子呢会过得很幸福。人民要是都能这么想的，那统治者压榨起来呢就会非常容易了。印度的阿育王能够将孔雀王朝的版图扩张到极致啊，靠的呢也是佛教。那吐蕃建国后呢，松赞干布就将佛教引入了西藏，想要把佛教呢定为国教，但受到了国内的保守派的反对。那因为佛教的扩张呢会影响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吐蕃当年呢吞并了各种各样的小部落，那这些部落呢都有自己的各种小神，那突然呢弄个释迦摩尼进来会影响到原有的宗教格局。松赞干布的好大孙赤松德赞呢就也算是个雄主吧，那为了压榨国力和唐朝开战，那也是为了和贵族们争夺权力，所以呢他就强推佛教，专门呢从印度请来了希瓦措和莲花生大师对西藏的宗教呢进行改革，把西藏原本信仰的各种山神、龙神、动物神等等神呢都纳入了佛教的神灵体系中，同时呢把寺院和僧人呢都严格控制在王室的管理体系之下，并且呢让大量的贵族出家为僧，其实呢就是要把国家呢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样做当然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啊，王室呢对于国家的控制力呢增加，老百姓呢也能够被压榨出更多的潜力，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吐蕃在中唐时期啊可以压着唐朝打的原因。但是这样做呢也有坏处，一个呢是因为老百姓不太会反抗，就导致国家呢可能会对百姓压榨过头，等到百姓有一天受不了了，那就是大革命了啊。那另外呢则是王权显著增加会导致地方政权的反弹，那所以在公元841年，赤祖德赞啊就被反对佛教的大臣暗杀，那新的领导人朗达玛呢又开始敬佛，结果僧人集团呢又把朗达玛给干死了，那这就让吐蕃呢陷入了混战。那混战呢整整持续了20年，到869年呢奴隶和平民实在是受不了了，又发生了大起义，起义规模极大，就席卷了几乎整个吐蕃，那王室和贵族呢被杀得差不多了，那吐蕃王朝呢也就算崩了。可以说这个吐蕃王朝啊是崩得非常随意的。 而吐蕃的佛教呢，由于是一个由主政者强行糅合出来的缝合型宗教，因此呢也发生了分裂，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佛教，比如说这个萨迦派、噶玛派、帕祖派、拔绒派、莱巴泰的、蔡巴泰等等，那有非常非常多的派啊，我就不一一读了，这个读起来呢太消耗精力了。那这些派呢发展到后面啊，就由对这个佛祖的崇拜呢演变为了对本派祖师的崇拜，那强调呢视佛为师，那佛跟佛之间呢肯定是互相不服气的呀，这个就使得分裂的吐蕃呢进一步分裂，那从此之后啊，吐蕃呢就没有能够再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权。300多年后的1239年，蒙古在灭南宋的途中呢，想着要把这个吐蕃也灭了吧。窝阔台的儿子阔端呢，就派了部将多达那波带了一支军队前往西藏，结果呢一路摧枯拉朽啊，就没几下就控制住了西藏的主要地区。那由于西藏地广人稀，蒙古呢也不想把兵力耗在西藏，所以呢就广邀西藏的一众宗教领袖呢去蒙古见阔端王子。大部分的宗教领袖呢都表示对蒙古服气啊，但是呢都不想去蒙古，那因为这波去蒙古呢就是当藏监的，只有这个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决定前往，最终呢就由他完成了投降仪式。班智达在我们汉人里呢名气不大啊，但是他的继承人那就了不得了，是以前这个武侠小说里经常出场的人物啊，那就是蒙古国师八思巴。八思巴呢其实是西藏人，他继承了师父班智达的萨迦派。那西藏投降后呢，蒙古王子们啊就把西藏啊分成了四份，八思巴呢就押宝了忽必烈，结果忽必烈呢在这个蒙古的王权战争中呢获得了胜利，登上了大汗宝座，而八思巴呢也就顺势呢在1260年成为了蒙古国师，总管全国佛教事务。忽必烈呢又封了这个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呢为白兰王，并且呢委托两兄弟总理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事务。八思巴呢没有辜负忽必烈啊，就把吐蕃王朝没走完的路呢给走歪了。吐蕃当年呢是想搞一个大一统的政教合一，那八思巴呢也搞了个政教合一，但是呢是把西藏呢划分成了13个万户，那每个万户呢都是当地的政教首领，名义上呢归萨迦派管理，但实际上呢就是每个大的变种佛教派系呢都分到了一块地盘，这个呢就直接从政策上啊分裂了西藏，并且元朝呢还鼓励这些万户们的竞争，那于是西藏呢就常年内战，那每到关键时刻呢元朝呢就会救下那个快要被灭的万户，打压一下比较冒头的万户，总之呢就是让西藏陷入了长久的内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散装西藏呢就没有对元朝造成任何的威胁，哪怕是在元朝被明朝打尿了的情况下啊，西藏呢也没有说想着要背四下搞个独立什么的，因为他们那边每天还要和旁边的万户打呢嘛。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1370年呢，明军呢就开始进攻元朝的吐蕃宣慰使都司所在的河州，最终呢河州的吐蕃宣慰使和索南普投降。1372年，萨迦派的南迦巴藏波呢带领了60多个西藏主要的政界和宗教领袖，前去南京投降，那恰如当年他的祖师去蒙古投降一样。朱元璋最开始考虑到彼方地广民稠，不利重镇之之，何以宣布恩威，那于是呢想要改变对西藏的统治模式。最初呢明朝在西藏设置了都指挥司卫所的这个行政体制，那也派了很多官员进入西藏，但是西藏这个地方呢确实是不适合正常汉人生存啊，加上呢地广人稀，又有各种奇奇怪怪的宗教，收税呢是不可能的，还动不动要补贴，对于明朝来说呢就是一块大鸡肋。所以到了永乐皇帝时呢就改变了策略，明朝呢开始在西藏大肆封王，但凡是有点势力的家族或者宗教领袖啊，明朝呢就给他们封一个王啊或者法王什么的，那很多法王呢跑到北京去替朱棣灌顶啊，朱棣呢也乐得接受，当时朱棣呢他刚刚抢了侄子的皇位嘛，就得位不正，那有各种神佛来替他背书呢他是求之不得的，而这些活佛们呢也从明朝拿到了他们的封赏，那可以继续统领自己的领地，属于双赢了啊。那因为明朝继续推进西藏的宗教发展，就使得佛教在西藏的普及度啊进一步提升，那高度的政教合一呢让西藏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站在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呢，肯定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或者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啊，可是在西藏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呢，要想上位呢就变成必须学佛法打嘴炮，那佛法参研的够深了，那自然而然的呢也就获得了权力。那大家也不要去这个嘲笑西藏，那这跟我们现在呢要经历各种考试差别呢是不大的，只是西藏的筛选方式呢更加特殊而已。但是呢也不要把佛法看的是一无是处啊，那么由于只能玩佛法，那因此玩到后面呢西藏的佛法就不再是单纯的佛法了，那除了有传统的神学哲学个人崇拜等东西在里面呢，它还包含了政治行政管理等东西。那没办法啊，因为政教合一嘛，那世俗的那套管理体制它不能用在僧人身上，这就倒逼佛法呢它自己去进行进化了。这里呢咱们就要说一下在明朝期间出现的西藏的最后一个大教派，那格鲁派，也就是现在达赖喇嘛的派系。那今天我们呢来稍微说一下啊，后面呢应该会比较仔细的来讲一下。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噶巴年轻的时候呢去拉萨进修学佛，先后呢拜了数十位各派高僧为师，那最终呢融会贯通，创造出了自己的佛法。 跟佛有关的呢咱们就不说了，就只说说和这个世俗相关的。那首先呢，格鲁派他废除了双身法。那双身法是什么呢？那其实就是男女双修啊，那源自于印度信力派的修行方式。据说呢，这种修行非常的高深而且危险，那所以小和尚呢是不准修的，那只有大师呢才能修。而且呢，由于大师功力高深啊，所以呢就会同时修很多的妹子，其实就是大师地位上来了啊，就没追求了，所以就玩女人嘛。那格鲁派呢就认为女人影响修行，所以就废除了双身法。那其实呢这个就是一种价值观了啊，就不单单是对女人，那其实正统的佛教呢本来就是应该要严守清规的嘛。那只是西藏呢由于政教合一，让宗教的人物们呢获得了太大的权力，那因此呢自然而然的就变得堕落了。那格鲁派呢就认为修行者呢应该严格遵守各种佛教戒律，那所以说格鲁派的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守清规。那格鲁派的第二个特点呢是重视教育。格鲁派呢编写了自己的教育丛书五明处，那五明里的佛学呢咱们不谈了啊，他们居然还教律学，而是呢通过定量、测量、数学等方法研究规律，简单的说呢就是科学啊，这就很有先进性了，是吧？那格鲁派呢在西藏广修佛寺，那和一般的佛寺呢就是收收信徒的钱搞搞法事不同，那每一个佛寺里呢都设有学堂专门培养学生，成绩优秀的学生呢还会进入天才班啊，学习密教。密教就包含更多的东西了啊，包括但不限于瑜伽、炼金术、占星术等等。那所以格鲁派呢就是相当于在量产学者。那格鲁派的第三个特点呢是他们还有清晰的学位认证，他们把僧人呢分为四个等级，那这个等级呢不以血统亲疏来分，而是以他们的佛学水平划分，那分为多然巴、林赛、错然巴、拉然巴。那这个就使得统治者呢可以大大的降低用人成本，那人才都被提前筛选过了嘛。那格鲁派的这种教义呢明显是优于早先西藏的其他教派的，那所以在发展初期呢扩张得很迅速，但是由于发展很快啊，那么所以就受到了一些旧有的宗教家族的打击。加上宗噶巴呢最初没有给格鲁派实行活佛转世的制度，那所以呢在他死后呢格鲁派又陷入了内耗。那有关活佛转世那里面呢也涉及到非常多的精彩博弈的啊，那这一两期呢肯定也要讲一下，虽然呢我觉得会是一个黄标视频啊，但是我的嘴呢实在是太痒了。那格鲁派后来是怎么变成第一大派的呢？还是做藏监啊。前两次藏监呢都让萨迦派给做了嘛。1578年呢格鲁派领袖索南加措呢看出这个大明快不行了啊，那么于是呢就勾搭上了蒙古的俺答汗。俺答汗呢很喜欢这个识时务的小伙子啊，于是呢就赐索南加措圣时一切瓦提达拉达赖喇嘛，那简称的达赖喇嘛。这个是达赖喇嘛的称号的第一次出现啊。从此呢索南加措这一脉的转世活佛呢就都叫达赖喇嘛了。达赖喇嘛的这个转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期呢我就先不骂了啊，不讲黄标。那索南加措去世之后呢他就投胎去了蒙古俺答汗家，成了俺答汗的重孙也就是这个新达赖喇嘛云丹加措。你说这个是不是太巧了？云丹加措呢后来就带着蒙古的军队呢去到西藏坐床，使得当地呢已经快被压制的断气了的格鲁派呢重获新生。1616年呢云丹加措去世，西藏本地贵族反扑，又击败了格鲁派在拉萨地区的军队，那于是呢达赖喇嘛的转世啊就被西藏官方给禁止了。结果格鲁派呢又从青海请来了蒙古军队，打败了拉萨的本地军队，新一任的达赖喇嘛呢才得以转世。所以达赖喇嘛的修为是不是比较高深啊？虽然不能决定自己什么时候死，但是死后呢还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投胎时间的。那1642年呢归顺大清的和硕特部呢会同格鲁派消灭了西藏的第西藏巴政权，建立起了由蒙古和格鲁派联合统治西藏的甘丹颇章政权。初期呢西藏为蒙古的固始汗的掌控之下，那固始汗去世后呢他的儿子达延汗呢主持西藏事务。在这个期间呢达赖喇嘛呢又攀上了和清廷的关系，清廷呢也不希望蒙古的势力过于庞大啊，于是呢清朝将西藏的行政权交给了格鲁派，但是呢又允许蒙古在西藏驻兵，使得西藏呢就形成了军政分离的局面。后续蒙藏呢在拉萨也经历了长期的拉锯攻防啊，那格鲁派呢干不过蒙古，于是呢又投靠了准噶尔。那但是这次押宝问题就比较大了啊，甚至出现了现任达赖喇嘛仓央嘉措被捕送往北京死在路上的事儿。后来清朝呢就又找了个格鲁派的僧人义熙嘉措，把他呢立为了六世达赖喇嘛。所以这个达赖喇嘛的转世啊也是个蛮拼实力的事儿。那至于说现任的达赖喇嘛在印度说他不打算转世了啊，讲道理呢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轮不到他活着的时候说啊，必须呢等到他去世之后中国政府找到了他的转世，由他的转世亲口说他不是他啊，才能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是吧？今天呢就先说到这儿啊，下期呢咱们就要讲清末英国呢从印度方向入侵西藏，以及这个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西藏，那个呢才是重点啊。那不过了解到前期西藏历史的朋友呢大概应该也知道了，那么西藏历史上真正 强大的时期呢，只有唐朝时期的吐蕃王朝。吐蕃王朝呢，想要推进政教合一，可惜失败了。由于宗教改革呢，还没有彻底完成，就导致了西藏遍地活佛的分裂态势。那这样的分裂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接呢就导致西藏呢成为散装西藏。那由于对中原威胁小，气候差，油水少，中原王朝呢也没有对西藏呢进行事实上的统治啊。要说到统治啊，还得看后面的共产党，是吧？